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样子一个美好的早晨，你召聚我们这一群人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学习这一个成为圣洁的功课。我们知道，我们人本是被你所造，本来就有这个能够实现你创造我们的这个目的和生命。但是因为我们的堕落，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以至于我们经常的被罪所玷污，经常的被罪所影响，我们就求那永生的神能够在这一堂课里面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过一个成为圣洁的生活，不只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成为圣洁，而且我们因着我们信了你，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的个性能够成为圣洁。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一季的主日学当中，你带领我们走这一条我们一生。直到死，我们都要走的道路，你带领我们走这一条满有盼望的道路，你带领我们走这一条我们生命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的道路。主啊，我们就求主你继续的在前面的道路来引导我们。我们这些人，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着相信你，我们就成为你所赐给我们的你的儿女，我们就有那个完美的地位。如今，我们就求主你继续的将那个完美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过出一个完美的人生。所以我们就把我们在这里上课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知道你必定要带领我们成为圣洁，走这条神圣的道路。我们就满心的欢喜，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这一堂课叫做"成为圣洁"。那这一堂课本来不是我想开的，本来是秀珍老师开的。那秀珍老师他现在在台湾呢，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他因为家里面临时啊，非常临时啊，他的那个二哥那个生病了啊，好像随时要走，所以他就赶回去。那我们就为他祷告。那他主要呢，他在台湾这几个礼拜之后，他要到大陆去培训，然后要到高雄去带聚会，所以也是相当忙碌，一直到5月中才回来。那就在这6、7个礼拜里面呢，我就叫做什么这个滥竽充数啊，代替秀珍老师，这个没有他的口才，没有他的那个，没有他的这个生命啊，但是呢稍微的能够讲一点这个课程呢、啊，我有时候我听秀珍老师的录音，我觉得哇，怎么搞？他讲话好像那个新闻播报员一样，一个字不吃螺丝哈，一个字也不那个，也不会断掉，那个非常的流利啊。我说这个这个东西我大概没有哈、啊，这个是天分的。好，那成为圣洁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自己。我首先自我介绍，我叫刘守一。那我的背景呢，我是2000年我进入丰收神学院，2003年呢我从神学院毕业。那进神学院之前呢，我是从小就是基督徒啊，所以进神学院之前，我对这个圣经啊，对真理就有一份很。就有一份热爱啊，所以进神学院的目的呢，其实也不是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要当传道人，也没有想要怎么样，就是一份对圣经的热爱，一份对真理的渴慕。然后因为在教会里面久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么一个老信徒哈、啊，就这么久的信徒，那工作有一段时间了，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所以。也单身一个人，那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尽量能够使用我自己的生命，能够在我这个有生之年呢，能够进入神学也不错哈。所以我就去神学院去念书。在神学院里面，其实对生命没有多大的造就，但是对一些其他各种，请进，是欢迎啊。我们这个点名表，点名表，哇，张老师，张老师那个好来这个好， 来，来，我们刚刚开始，那个，对对，这个导，对，好的，好的，对，对，没有人，没有人，都没有人的，好，
这是硬的，
对，
所以说硬了点，
对，签个名，
签个名，
对，签个名，
写个名啊，
对，好好让我能够认识你。对，然后我觉得念神学其实对生命没有多大的造就，倒是对这种各种的神学的这种思潮哈，迷糊了不少。就是本来我们听圣经都是听一个人讲，那这个人讲什么就算什么。后来听十个人讲的都不一样，然后进入神学院呢，就是听十个教会讲。哇，那十个教会对同样的圣经讲的都不一样，当然不是每一节圣经啦，但是同样的大方向都一样，但是讲到小细节的时候，大家讲的那个观点都不一样，讲的解释都不一样，然后那大方向都一样，大的教条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小的那个信仰大家讲的都不一样。所以神学院这三年呢，我是2000年到2003年在神学院念书。神学院三年呢，让我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信仰，就是基督教其实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宗教，特别是当我们探讨到这个深入的信仰的问题的时候，往往我们对于我们的我们起初所知道的，我们觉得信就是这样子哦，好像呼吸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有一天，当我去念，然后对，有一天当我去念医学的书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人能够把一口气吸进去，然后再把它吐出来，哇，那是一件多么不简单的事情哦。然后有一天呢，我再到医学院去念书的时候，那各派的那个医生讲的方法，中医跟西医的讲法完全的不一样，就是类似这个样子。哇，原来我们的信仰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非常精密的事情，就好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不是我们能够解释得通的。我们在大方向，我们每个人都会呼吸，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会吃喝，但是这些事情，当我们要把它要去了解它的时候，都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信仰就是这样子，我们很容易的去信，很容易的就是在这个信仰当中，但是当我们要去描述这个信仰的时候，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难怪每一个人当他试图去描述这个信仰的时候，他会有不同样的解释，不同样的看法，不同样的理解。也就让我学到一件事情，其实在信仰当中真的是越久的时间呢，我们真的是越要学习，特别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做久了，我们真的是要向这些刚信主的基督徒学习。为什么呢？因为刚信主那个信主啊，那个感动啊，那个感动是从圣灵来的，没有一个人说我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会信主。然后呢，当我信主久了，很多时候我自己的旧的性情就进来了，我自己的脾气就进来了，我自己的个性就进来了，我的文化就进来了，这些东西进来以后，我当初的那个感动呢就慢慢的减少。所以真的，我们信主久的人，我们经常回去看那个刚信主的那个，就是那么纯，就是那么的爱主。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神学院三年，感谢主啊，到2003年就毕业了。那可以说是让我自己装进了很多这个头脑的这些东西哦。这些东西呢，不是说没有用，但是这些东西呢，讲出来不造就人，讲出来对人一点造就都没有。我如果照着我当年我毕业以后的东西，我这样讲出来，对人一点帮助都没有。我可以讲说，关于这一节圣经，这一派这样讲，那一派那样讲，因为我读过嘛，对不对？ 我读过十个教会这样讲，所以我说这一派这样讲，这样这一派这样讲，然后这个人这样讲，那个人这样解释，某一个圣经的权威又这样解释。但是我当我讲这个的时候，这人一点造就都没有，因为这个东西呢是我学到的，这东西不是我的，我只是知道说这个人这样讲，那个人这样讲，然后这个教会这样讲，那个教会，那我自己怎么讲呢？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讲。所以我记得在神学院最后一年的时候，有一个长老就跟我们讲说，你们这些神学生，就我们这些神学生啊，你们到教会以后要做什么？说你们到教会以后就去坐在一个主日学里面，就好好的听那个主日学老师讲课，重新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在神学院里面听了很多很多有名的教授，但是这个长老讲的话真的是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神学院毕业以后，没有说立刻的去这什么服侍啊，也没有立刻，有些人立刻就出去了，就宣教，没有。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就好好的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好好的听牧师讲道，好好的听主学老师讲道，好好的就是听弟兄姐妹的分享。我觉得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我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了解到大家的想法是什么，真正的用耳朵去听大家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特别是一个还没有相信基督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他里面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想法。我在不了解他的想法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子去跟他传说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道理的一个信仰，我自己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对一个还没有相信，连这个门都还没有进来的，他觉得荒唐，哦，所以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有道理。但是我站在他的立场替他想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替他来把这个他觉得很荒唐的事情，能够慢慢的带到很有道理当中。哦，这个是我觉得慢慢的，我神学院学了三年，然后神学院毕业以后这五年的。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神学院啊，这个非神学院，慢慢的把我神学院那些东西给打掉。那我讲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一堂课成为圣洁，其实在我们神学院里面是一门课叫做成圣论。那我这一门课我的成绩也是蛮高的，但是就是如同我所讲的，我所学到的就是这个人怎么讲，那个人怎么讲，然后这个教会怎么讲，那个教会怎么讲，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我们到底是不是有这个成圣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别人怎么讲我不知道，慢慢的我都忘记了，我尽量把那些东西忘记，但是慢慢的我希望说能够知道说，那我对圣洁这一个观念，或者说我对圣洁这一条路要怎么走，我有我自己的看法，然后我能够把我自己的这个我自己所经历，真正经历走过这一条路，我能够用我口舌所能够分享的，我口舌所能够有能力分享的这件事，用我自己的话把它讲出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在这里我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很大的目的。那如果说在我的讲述当中哈，有任何的大家觉得讲得太快了，讲得不明白，讲得怎么样的，我想大家尽量的能够帮助我把这个把我所要描述的这些东西，我能够把它描述得清楚。这门课不是很简单，当然就信仰本来就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信仰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用我们自己纯洁的对神的敬拜来相信的时候，这个信仰是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面的。只是说因为我们太多从人为而来的这些掺杂，往往让我们的脚步走偏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参考的目标，能够让我们的信仰走回正道去。那我希望说我们在讲这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尽量是本于那个绝对的那个目标，能够让我们的信仰行走。那个目标是什么的， 那个目标就是圣经，就是我们手上所有的这一本圣经。这本圣经是我们信仰要怎么走的那个真正的根据。其他这个人怎么讲，这个那个人怎么讲，教会怎么讲，这都不重要。我们手上这一本圣经才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走这条信仰的道路的根据。所以我们尽量能够本于圣经，能够让我们去知道要怎么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所以这是第一个哈，这个本课程有三方面的重点。第一个就是从圣经出发，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的信仰。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追求成圣。这不是一个在这里讲到律法主义的陷坑哈。这三方面是秀珍老师写的，所以我就得就着秀珍老师他的这个目标哈，我们一起来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本于圣经。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是在这里我们又丢出一大堆的清规戒律到大家去遵守，这是没有意思，这一点意思都没有。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遵守一大堆的这个诫命所能够达到的。基督徒的信仰是我们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来的，所以没有那个生命，我们没有办法要求自己去走去遵守这些律法，这些清规戒律，我们没有办法。没有那个生命就是没有那个生命，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那个超过我们生命的要求。这是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所不同的地方。其他的宗教实际要求你去做功德，要求你去帮助人，因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是他们教条上面的要求。但是我们不是用教条去要求人，我们自己有那个生命，我们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生命，我们没有办法去要求。这个是律法与恩典不同的地方。恩典是神给你去走那条路的能力，然后你去走。律法是神就是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做这，不可以做那个，然后你就照着神所说不可以做啊，做错了惩罚，这叫律法。所以恩典呢，往往让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也有偏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但是当我们错误的时候呢，神的恩典说，那就让你再走回来，神的爱挽回我们。所以这一条路呢，是一条我们自己心甘情愿走上去的道路，而不是任何人要求我们说我们要这样做才是正确，要那样做才是干净，不这样做我们就犯规，不那样做是吧？不是这样子的，是我们自己甘心情愿。有一天当我愿意越来越圣洁，我的生活愿意放掉一些享受的时候，我自己甘愿去放掉这些，我自己甘愿去牺牲这一些，我自己甘愿，甚至我们的十一奉献都不是律法。对不起，我必须要讲这个，十一奉献都不是律法。直到你自己愿意甘心愿意拿出来，你拿得甘心乐意，神祝福你。这是一个生命，这不是一个律法。如果不持续奉献，就让你找不到工作，失业，然后吃西北风，然后一直到你持续奉献了，然后神才祝福。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神不跟我们玩这种游戏，我们的神他要我们自己甘心乐意拿出来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十分之四，让我们自己甘心乐意拿出来，因为我们对我们感激他，因为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他来造就我们，所以我们拿出来，不甘愿，不要。是神的这个，是神拯救我们的这个非常非常绝对的一个标准。第三个就是，讲一些实际的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我很多年以来我都很想开这一门课，但是因为呢。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就是要求实际，就说我们今天讲这些道理，那这些道理呢到底要那个这些道理到底要那个要怎么执行呢？我们教会的一般的弟兄姐妹呢，就是不要讲道理， 就跟我讲怎么做就好了。所以家庭有问题呢，就跟我讲怎么样子，那个还有一段啊。所以家庭有问题呢，你就跟我讲说怎么样解决婚姻问题的方法。工作有问题呢，你就教我怎么去找工作哦，怎么样子跟老板相处。我们在教会，我们总是希望比较实际的，就是你跟我讲实际。小孩有问题，你就教我怎么管教小孩。然后呢，跟两代之间哦，年长的父母跟年轻人怎么相处，你就教我就好了。你不要跟我讲道理，你就跟我讲实际的。但很多实际上，我们讲实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讲道理，因为我们必须要把前面的这些原则讲清楚了，然后我们讲实际的时候，我们才会说，为什么我要这么讲？为什么我们当中我们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我们当中我们是那个是这样子讲？因为那个当前面有那个原则。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恩典的道理。因为我们在讲这些成圣，特别是成圣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不是基于神的恩典，很多时候我只是把一大堆的律法丢出来，我又是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口舌的问题，口舌问题就是你不可以闲言闲语，不可以去讲，不可以去在被人家背后批评。我口舌我可以丢出一大堆关于口舌的圣经经文，然后关于口舌的规定，但是呢，我并没有讲到原则，所以这件事情又变成了律法。就是说，我的口舌要怎么讲，变成说我的律法，到最后我变成一个不敢讲话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这个话也不可以讲，那个话也不可以讲，那我干脆不要讲就好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原则交代清楚的话，我只讲实际的，那就是又是进入一个律法的圈套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要先把原则交代清楚，就是这样，没有原则我没有办法讲实际的东西。但是在教会里面经常就是要求实际就好，你现在告诉我这件事情的答案，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说，你们夫妻之间就是要彼此相爱呀、啊、哦，不要吵架啊。但是当我没有把原则讲清楚，当我们没有领受到那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平常我们是彼此相爱的，但是等到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有利益冲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另当别论了。所以没有办法，这个实际的东西呢，必须要先有一些原则上面的安排，然后我们才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哦。好，那这位是我的太太，他讲的比我好。好，那我想今天我就着这个成圣之路哈、啊，我先讲一下为什么讲先翻一些圣经的经文，请我们一起翻开出埃及记第十五，我们一起看那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对，这个一定要看，要翻圣经，因为我没有写在这上面。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第十八节。哎呦，好，我可以跟你一起分享来。三章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我听了
啊。在这里，这个字有点小哈、哦，是，好，好，好，那个我们从我念第十七节，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念十八节，好吧？好，十七节我来念哈、哦，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十八节，请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所需要的。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怎么样？敞着脸，看什么东西？看自己，看什么？看主的荣光。 哦，好，敞着脸看主的荣光。我们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敞着脸看什么？我们看得到主吗？没有办法看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在没有？什么叫做敞着脸看主的荣光？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敞着脸看主的荣光哈。敞着脸看主的荣光就是我们能够与主交通，也就是再讲的白一点，就是耶稣能够对我说话，我能够对耶稣说话，这就是敞着脸看主的荣光。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有建造那个会幕里面呢，大祭司每一年他们就进去的时候呢，那个他们就要进到那个幔子当中，然后呢他们就在里面跟神这样子交通，就好像摩西当年这个敞着脸见主的荣光，其实是最开始是摩西他有这个与神相遇的经历哦，所以他上到西乃山去，然后在那里他跟神面对面的讲话，他跟他神跟他讲，然后他跟神讲去，他神跟他讲，这就是我们的祷告生活啊。哦，那我们今天他说我们众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们众人信了主之后，我们都跟神讲话，然后神跟我讲话，我跟神讲话，我们众人都可以敞着脸见主的荣光，但是不信主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呢？
他的心
里
没有跟
我
没有联系。
嗯，为什么没有联系呢？
他们心里没有。
啊，他们心里面，他们那他心里面他想要，我想要见主的荣光，为什么我看不到呢？
那个阴性成义啊，因为义代表神承认自己，因为你认罪悔改了，接受耶稣救恩了，这是最根本。
讲得很好，杨弟兄。
这个杨弟兄，一语道破，一语道破哈，人有罪，人有罪，人如果没有那个阴性成义的那个地位，人没有办法去跟神交通的，有罪的人不能够跟圣洁的神之间能够沟通，因为有罪的人在神的面前是算是有罪的，神对那个罪是非常恨恶，非常非常远离的，所以神拒绝那个罪，神拒绝那个罪。当神看到人的那个罪的时候，他就不跟人，他没有办法跟有罪的人交通，他对有罪的人，他唯一的交通就是神的愤怒在他的身上，他没有办法跟有罪的人交通，哦，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只有我们信了主之后因信称义，我们有那个十字架，当然是谁讲十字架？我们有那个十字架，哦，十字架承担了我们的罪，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敞着脸见主了。那谁能够敞着脸见主的荣光？我们这些人。罪人怎么能够敞着脸见主的荣光？因为十字架把我们的罪拿去，因为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才能够敞着脸见主的荣光。这是我们成圣的道路。我们成圣的道路后面说荣上加荣，所以不是说我敞着脸见主的荣光见了一次，然后我就可以回家过正常的那个罪恶生活了。不是的，我敞着脸见主的荣光，然后不断的敞着脸见主的荣光，荣上加荣，这个神的这个荣耀，这个圣洁继续的能够加入。本来我因信称义，再加，让我这个人如同谁？如同什么东西啊？到最后如同我自己，如同谁？如同伟大的领袖，如同谁？如同主的灵变成了啊，如同耶稣，对，如同耶稣，所以这是我们成圣的目标。就到最后，我们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开始敞着脸见主的荣光，然后我们与主之间这样越来越交通，越来越接近，到最后使我们就如同那一个样子，那个样子叫做耶稣基督，如同主的灵变。好， 那这个是我们整个人生的目标，整个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整个信仰我们要继续的来追求，一直到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标。首先我们要介绍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目标。好，圣洁我们先讲一个观念，叫做圣这个观念呢。请问各位当中有没有人是从信主之前是从那个有神论，但是信其他宗教，有没有人？那个爱爱还有谁？有没有人信主之前不是无神论，是有神论的，是拜其他神的，佛教的？那请问佛教和一贯道当中有没有圣？有没有圣？
有啦，我什么圣什么老母什么东西，
那个关公他那么那个庙叫什么圣什么圣关帝君，是不是？
关圣
帝君嘛，都圣嘛，都加一个圣，所以圣说实在的是一个普通宗教里面有的观念哦，不是没有啊，圣是一个。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有圣这个观念，但是，啊，中国人呢比较是人字，对，就是说我们所拜的对象比较是人呢，所以我们会拜圣人，我们中国人有圣人，就是我们比较是对把罪人把它当作圣。把罪人把它当作圣去圣人去拜，所以但是中国人这个圣的这个观念呢，跟宗教里面那个圣的观念不一样，因为一个宗教它为什么会把这个什么关圣帝君呐、啊，为什么会有圣？如果我们去，所以这个你必须要到庙里面才看得到，就是当你到一个有没有人去过庙里面的？他不一定有宗教信仰，去过庙里面的有没有？哦，庙大家都去过，怎么大家都去过呢？不是无神论吗？怎么可以去庙里面？不是那无神论不是把那个什么都那个都打掉了吗？然后去庙里面有一个经验，就是你看那个。那些偶像啊，当然你看他的时候有一种庄严的感觉，另外还有一种感觉，可怕，好可怕，这种可怕就是让你敬而远之，对，就是说你敬尊敬他，但是你不要去跟他在一起，他让你的感觉就是你赶快过去把你的供物把它摆上了，然后要做的事情做完了跑，这就是所有的其他宗教里面那个圣的那个意义，它都有那个圣的那个观念，但是他们对圣的表达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对圣的感觉就是给你这个感觉。
那一次我请讲一下，圣可不可以说一种解，就是说威严。
威严，对，
威严，
对，威严，所以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有这个威严，这个叫做什么法相什么东西的哈，法相庄严，都有这种让人肃静，是那个肃静呢，是让你去远离，这个肃静跟基督教的圣有什么都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次我讲义上有写了，好，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十一节，我写在讲义上面，好，请。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好，所以这里也讲到一个圣的观念，但是这个圣呢跟其他宗教当中的那个圣完全的不一样，其他宗教叫你敬而远之，这个圣叫你害怕，但是你一面害怕你一面想要去跟他接近，这个是基督教圣的观念，你就想要去神那么的荣耀，你但是人心里面的渴慕是我要去接近那个荣耀，虽然我有罪，
所以神当神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他要警告人，任何人不可以接近这个山。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都想要去接近那个山，虽然那些人害怕，但是他们一面心里面害怕，他们一面想要接近那个山。所以神告诉摩西说，其所有的人都不要接近，因为接近的就要死掉，就是这一种，就是这一种观念。基督教神让我们畏惧，基督教神让我们心里面产生敬畏，但是这个敬畏是让我想要去接近的那个敬畏，这个是基督教的神跟其他宗教的神完全截然不同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神，诸神之中有谁像你，并不是说基督教的神比其他宗教的神能力强大，或者基督教能够有一个比较，不是比较，这东西不是比较出来的，而是基督教的神他本身他的本身，他就是一个超越的神，他就是一个超越的上帝。魔鬼会不会装作上帝啊？魔鬼会不会魔鬼能不能装作光明的样子？可不可以装作圣洁光明的样子？圣经上面说，撒旦也可以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啊！撒旦也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但是撒旦不能够仿冒神的圣，神的圣，撒旦不能够仿冒。撒旦能够仿冒一些好的行为，一些那个律法的教导，一些好像让人觉得很有道理的事情，但是撒旦不能够仿冒神的圣。这就是我们在所有的其他宗教跟基督教的这个神之中一个相当大的分别。因为圣洁这个东西只有神，只有耶和华上帝有，其他的神没有。只有耶和华上帝有真正的圣洁，有一个让人要渴慕去接近的那个圣洁。撒旦可以仿冒，他可以让人觉得害怕，他可以甚至可以装作一个光明的天使，让人行善，让人积功德，让人做好事，但是他不能够那个，他完全不能够仿冒神的圣洁。撒旦再怎么样，他没有办法仿冒出神圣洁的这个本性。我们一起看这个B 这里，第何西阿，我这里写何西阿第11章第9节哈，我们一起来念。行，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圣这个观念就是这样子，它是一个超越。所以当我们在讲圣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不是在讲说圣就是说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偷东西，不可以那个做坏事，然后每天呢就要穿着白色的衣服，然后呢站在街头传福音，然后悔改认罪。我们不是讲，我们先不讲这些，先不讲这些行为上道德上面的东西。圣本身，它第一个我们讲到圣的时候，圣是一个分别，圣就是一个有所分别，叫做圣。我们的神跟这些人是有所分别，是超然的。你说神是爱，人间也有爱啊，是不是所有不信上帝的人都没有爱心，是不是？不是嘛？我们也看到慈济做好事，哦，我们说神是公义，是不是没有所有不信上帝的人就不公不义了？是不是？不是嘛？所以国家也有国家的法律，而且有时候国家的法律管人还管得蛮有效的。你试试看，要是那个中国没有政府的时候，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啊，那会不知道变成几十个国家了哈。啊，那个台湾可能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承认这个中央政府了啊。这个没有国家不行的哈。这个很多时候人世间不能够没有法律，所以你看人在人之间，他人间也有爱，人间也有公义，但是这些呢是相对的，只有耶和华他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在神的本性当中，圣经上面跟我们讲，不是说神有爱，神有公义，所以你来到面前呢， 神给你爱，神教你怎么去爱，神教你去怎么去公义。圣经上面不是跟我们讲这件事，圣经上面说神什么爱，神是爱，神就是爱。也就是说，神他你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爱？所有的爱都是来自于神，就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爱都是照着神那个爱的方法来爱的。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公义都是照着神那个公义的方法来公义的。你在世界上，你不要讲说什么事情是好是坏，这些东西是相对的，这是对的，是的。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个相对的标准，但相对的标准当中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这个绝对的标准是在哪里？这个绝对的标准是在神那边，神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一些相对的好，我们有一些相对的善行，我们有一些相对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些相对的东西只能够说这些东西是去回应，是去表现出神他那个好的那个本体，神那个善的本体，神那个爱的本体，神那个公义的本体，神那个圣洁的本体。所以在神那边，神他那边他有那个源头，神那边是一个源头。我们这些人，我们是领受他那些源头。有些人领受的多，他就比较爱多一点；有些人领受的少，他就比较少一点。哦，对，我们只是领受，大家都是领受，所有的人都是领受神给我们的这一些。哦，所以在神那边呢，他是完全的，他才有那一份真实完全。所以创造的神跟这些被造的人当中就有一个差别。所以这里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九节说，我是神，是与你们这些世人，神跟人完全的不同。所以当我们在讨论神这个观念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讨论的观念，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讲清楚，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讨论，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讲完全的一个观念，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我们所能够讨论的。我如何去了解神？我只能够从神所给我的这本圣经给我的启示当中，我去认识这一位神。我没有其他的方法我去认识这一位神。好，这个是神跟人之间那个完全不同的那个分别。第三个，我们讲到圣这个观念，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好，行。你小谕以色列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好，所以利未记呢这个地方呢的讲到的圣洁呢，实际上呢还不只是他们的行为上面的圣洁。利未记是一卷讲什么的书啊？利未记讲什么？利未记是什么的书？利未记，哦，对不起，利未记呢？所以我在这里，我就要必须要解释这个旧约了哈。好，那个我必须要解释旧约。那在旧约当中呢，前面五卷书啊，叫做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民数记。那创世纪呢，是讲到天地的开始，然后最主要是以色列这一个民族的开始。出埃及记呢，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呢，神带领他们在埃及地做苦工了400年之后，他们从埃及地离开的那个那段经过。出埃及记、利未记呢，就是讲到神把这些人呢，他们带到旷野，然后在旷野那个地方，神教导这些以色列人怎么去敬拜神。所以利未记是一卷神教导人怎么样子去敬拜神的书。在旧约当中呢，以色列人对神的敬拜人对神的敬拜是透过什么？透过祭司去献祭，把东西拿去，然后神接受，透过献祭， 所以利未记整个就是描述怎么样子去献祭，怎么样子去过这些这些他们宗教的这些生活，这是整个利未记。所以利未记当中，我们讲到利未记十一章这里，这个十九章这里这个关于圣洁，就是想说你们在献祭这些事情上，你们要圣洁。那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们是有规矩的。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呢，神要求他们献祭拿出来的那个东西是有要求的，哦，例如说他们带一只羊来献祭，那只羊要怎么样？那只羊不能生病啊，它不能够说把一只对，把一只瘸腿的羊、瞎眼的羊啊带来，我们家那个不能吃的羊带来。能吃的羊留在家里面我们自己养，自己去割羊，不能啊。他带来的羊要最好的羊，哦，这个献祭是有规矩的。所以这以色列的神他在这里他要求的是一个圣洁的其实是一个圣洁的这种宗教生活，哦，所以他要求圣洁呢，他是从对神的敬拜开始。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完全的，神是这样子的完整。那人在对神敬拜的时候，人不能够拿一个不完整的东西去敬拜神，那这个不能接受。这不是说神他那个挑剔啊，然后对于这个羊啊，那个苛刻哈，那个残暴都不是，是神他在人要表达对这一位完美的神献祭。你既然要用献祭的方法来对神表达你对神的敬拜，那么你在表达的时候，你不能够用一个有缺点的东西去表达，这个表达是不对的，这个对神的回应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本身他是完全的，所以人对神的在回应神的敬拜的时候，人不能够说随随便便拿一个东西。神要求人这样子献祭，为什么？因为神本身有那个完美的形象，所以呢，神要求的献祭就是这样子的完美。而且最重要的，这些献祭是预表谁呀？耶稣基督要来到世界上。所以有一天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耶稣献上自己的时候，是耶稣几岁的时候？
三十三岁半
哦。我们大家三十三岁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很难想象啊，大家三十三岁半的时候，这个精力无穷啊，人生最成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体力最好的时候，精神最好的时候，脑力最好的时候。我们这个黄金时代哦，我们把黄金时代那个时候钱赚的最多的时候三十三岁半，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上，强壮的身体献上。所以这个是神所要表达的，他要表达他的儿子有一天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不是半路夭折，然后就那个为我们死掉了，他也不是年老体衰，然后一生的光阴耗尽了，然后为我们死掉。他是三十三岁，人生最精华的那个时代，最完全的那个时代，被人活活的打死，然后活活的打鞭打，然后钉在十字架上面，活活的为我们献祭。他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啊，所以。神是圣洁的，他要求我们对他的回应就是这样子一个圣洁的一个回应。那么我们可能吗？我们的生命可能达到这个神所要求的这个目标吗？我们这些人，我们可能达到神他要求我们那个完美吗？在创世纪那边说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着自己的，我们一起来看啊，创世纪第一章第26、27节。既然我们当中我们 可能有，对，既然我们当中我们刚信主，所以我们就多多的翻一些圣经了。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好，这里说神说我们要照着谁啊？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哦。这并不是说上帝有手有脚有身体，所以我们他造出来的人也有手有脚有身体哦。我们一起来看，我这里有没有？有，好，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这里我有印出来了，好，我有打出来，好，行，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什么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里是讲到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乃是人有神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人有这些智慧的能力，真理，对真理有了解的能力，人有这种仁，就是人有爱心，有德道德的能力，人有义，人有那个遵守法律法性，所以人有德性，有法性，有这些圣洁，神圣洁这些本性。神在神的形象当中，神他有一些形象是传给人，就是神那个圣洁、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这一些，他把他这些德性，他把它传给人，让人能够跟神分享神那个属性。刚才我们说，爱从哪里来？爱从上帝来。但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上帝就给人一个完全的爱。我们说公义从哪里来？公义从神来。当到创造人就让人完全的公义。我们说圣洁从哪里来？圣洁从上帝那里来。上帝创造人就给人完全的公完全的圣洁。所以人可不可以分享上帝的这些圣洁的这些属性？可以。人被造作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人被造作本来就有一个完全的爱心，本来就有一个完全的公义，本来就是完全的圣洁，本来就是对这个世界那个黑白分明哦，这个善那个叫做什么，那个绝对不会去做不道德的事情。我们人被造作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有没有看到人犯罪啊？有啊。有没有看到人那个苦读骂人啊？有。那这些怎么来的呢？人犯罪，人堕落，所以人被创造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谁堕落啊？谁开始堕落？亚当开始堕落了。所以我们这些人是谁的后代？所以本来就是这样子哈。以前那个有人讲笑话，说在那个在教会里面有两个人在吵架，然后那个女人就骂他说你是老亚当，然后那个男人骂女人说你是老夏娃。你看老亚当老夏娃，然后旁边一个人就说那你们两个是夫妻吗？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啊，当我们做一些不属灵的事情啊，那个老亚当的那个个性就跑出来了。老亚当真的，我们里面那个本来我们是那个圣洁公义的，但是呢，当我们怒火中烧，血气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老亚当就跑出来了，我那个叫我们犯罪的亚当就跑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成圣这一条路上，怎么样子让我这个老亚当啊，让我这个老夏娃不要跑出来，不要来不要再来控制我哦。这个我想这些我就不读了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第一，翻过来那个第四点第一哈，恩典。 我一定要讲恩典，因为不讲恩典的话呢，我们这一堂课我们是我们这一堂课我们是没有指望的。如果没有恩典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好，我们能够得救，得救就是我们信主得救，我们得救信主得救是神的恩典。也就是说我们本来什么叫做恩典呢？
白白得的，
本来不是我的，然后就神就给我了，本来不是我应该得到的，但是神就给我了。对，我们本来说，如果说这一段经文这样讲说，我们下地狱是本来就应该的，哦，我们下地狱就本来就我们下地狱是本来就应该的了，但是呢，神他就让我们得救，他就让我们这些人，让我们能够得救。这些得救的完全是因为恩典，完全是因为神无条件的恩典。他没有说我这个人要怎么样做要放十只乌龟，然后才可以得救。我这个人得救就是完全是神的恩典，神他让我得救。同样的，我这个人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完全是神的恩典。我没有办法去说，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我能够过圣洁，没有办法，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这里的得救不只是说我得救了，我就从此以后我是一个基督徒了，我的生活再怎么样子去放荡无耻没有关系，我已经得救了。不是的，这里的得救是不只是我今天得救，而且我将来还要得救，而且我最后我还要得救。所以是我信主之后，我这一生的道路我都得救，这个才叫救，这才叫真救嘛。然后我得救了，然后呢，我得救跟我不得救之前没有什么两样。然后呢，只是说我在南湾葡萄园教会挂了一个名牌，叫做哦，但这个没有意思嘛，这个哪一天我们教会地震来，当然不会啊，我假设啊，我房子垮掉，那我这个得救这个不就没有了吗？哦，不是嘛，我得救就是我今天得救，一直到我永远我得救，这个才叫得救，才叫真救嘛。那么神说，哎，你就我好像我那个。那个，今天有谁是坐别人车来？然后说，好，我带你到南湾教会，然后中间放你下来，然后其他的路你自己走过去。那哪叫带你啊？那个，我带你过来，就是我从你家我开到你家门口，对不对？然后我就带你到教会，然后我才把你放下来，这才叫我这才叫我去带你嘛。然后我中间把你放下来，其他路你自己走。那这个哪叫我帮你忙？这个只是有帮还不如没帮哈。我们神救我就是要把我们救到终点，这个才叫救，才叫救，才叫做真正的神，这才是神真正的拯救的计划。所以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走这一条得救的道路，是得救是一个不断的在走，不断的在走，我们能够走这一条得救的道路，完全是因为恩典，没有怎么可以夸的，没有什么我们自己能够夸的。所以我要如何能够恢复神当初创造亚当的生活，如何能够走这条路，完全是因为恩典。我今天唯一能够抓住的就是恩典，就是神的这个恩典。我们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三二四节，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怎么样必以成就这事。哦，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是我自己能够做到吗？不是，是神 能够做到，而且神要不要做？所以说必要做，必要做就是50%，对不对？100%，对，神必要做，让我们能够一起来为这件事情来感恩，神必要做。好，那个我发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呢，因为我只印了10份，所以我想夫妻拿一份。这本书哈，叫做《主工人的性格》。我推荐，如果说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能够读这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尼珀森，那如果你有这本书，有没有人有这本书啊？有没有人有这本书？没有，没有，很好。那大家就读，那个我不知道我印的够不够。啊，刚好不够一份。那那个啊，对啊。啊？对，对，讲义是从书上面来的。这个书总共有10章，那个讲义我只印了第1章。那我以后我每一次我都印好了，每一次我印1章。那这本书是尼珀森弟兄晚年的作品。尼珀森弟兄的书很好，那但是呢？很好。那个我在上罗马书的时候，我也讲过尼珀森的另外一本书叫做《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是写罗马书的。那因为他的书的年代大概是1930-1940年的书啊。那这个人是当年在还没有解放之前，神所大大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跟宋尚杰跟王明道两个人同时，然后后来是死在监狱当中，被人诬告。我有空再跟你们介绍尼珀森的，尼珀森这个人，很。中国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好，然后主工人性格是他晚年的作品。他早年有一些作品很不好念，很不好念是很不好念在他的字句，因为这个人太聪明了。这个人他讲道每天晚上讲，而且不是随便乱讲，他讲道的那个标准很高的。然后他拿的圣经是一本希腊文的圣经，然后他写有几本书他是用英文写的，所以这个非常聪明，绝顶聪明的。然后呢，这本书是他晚年的作品，所以写的比较没有那么深，就文字上面比较没有那么深，但是呢，他属灵的境界很深。以前我们唱尼珀森的歌嘛，那个我们在教会里面唱尼珀森的歌，我们老师都，我们那个教会的牧师都说，哦，这首歌很难，不是说那首歌的调子很难，也不是说那首歌歌词很难，就是那首歌的境界很难，哦，那个主我愿成为无有，那个唯在你脚前守候，我愿破碎倒空，让在那个任凭你所使用，像那像那一种歌，就是他的那个生命啊，已经深到一个地步，就是让我们真是觉得我这个人做不到。那主工人的性格呢，是他写，当然他的对象是主的工人，但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立志要跟随主的人，我们的一个教导。当中有几个很宝贵的教训，能够让我们能够学习在我们的怎么样子，让我们做基督徒之后，我们能够走这一条神圣的道路。我想我发给大家呢，就是盼望大家能够读。那我就下面我有作业，如果说各位读了之后，各位一定能够，我作业是根据这个书上面出的，所以各位读了之后呢，各位就把答案写上，都是简答题啊，几个字答案。就是书上面，所以大概花半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做这个作业。我想一方面我们讲这些课，一方面我们能够 读一些很好的著作，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我想希望说我们这一堂课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大家一起的彼此的勉励。什么问题？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一季的课程第一堂课。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那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甘心愿意的来放下我们自己；因为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继续的来长进，继续的来学习，以至于我们能够学习到你的样式。主啊，我们不是在学一件我们做人生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在学的事情乃是你创造我们的时候本来我们就应该拥有的，我们本来就应该得到的，我们本来我们就属于我们的那一份。所以说我们就是求主，你今天借着你的恩典，借着你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得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仅是得救，而且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所改变。我们继续的把我们以下的这几堂课都交在主的手中，当中有一些困难的学习，我们也求主你自己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度过。特别是在主公文的性格这一章里面，让我们的思想被对付，让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被对付，能够得到长进，得到帮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那就是希望说大家回去念了之后，下一次呢能够也有你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读了这一章之后的心得。好，那就谢谢各位。